欢迎收听《老爸说孩子》，我是徐继阳。我要说什么？哦，就又有了来一本新书了。那这本书就是我之前想讲的《Bullshit Job》。其实这本书，我老实讲，这本书有很多事情，很多东西我真的看不懂。我觉得真的蛮难读的。虽然说它的整个书名让我觉得好像真的很好懂，或者是你如果把它给所有的上班上得很痛苦的人，这本书的话，我觉得他们一定有兴趣，一定有兴趣。但我必须说，真的蛮难懂的，蛮难读的。我自己在读之前，先去查一下有没有谁在 Podcast 上面有分享这本书啊。后来发现有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国的Podcast 叫做美西元跟什么什么东方巨龙，对，他们先讲了这本书，然后后来我就开始 follow 他们，我觉得他们讲的真的蛮好玩的。我必须说，即便是他们这么专业的人去讲解这本书，我还是他们自己也说不好读，他们自己也说不好读，所以我自己觉得，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就觉得哇，看有些地方真的很痛苦，所以我觉得我只会讲一些大概，然后后面那几章我看不下去的部分，我想以后有机会再补充就好了。那我今天先把这当上集。我会分几个段落，其实也只有三个。我本来想要说，第一个，一，什么是狗屁工作？到底什么是狗屁工作？狗屁工作是你自己认为的，还是真的有这回事？好。第二个，为什么会有狗屁工作？就狗屁工作来源到底是什么？第三个，我本来想说为什么这是狗屁工作，但我觉得跟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会觉得说，我还是回到书中，狗屁工作让你有什么感觉？让你有什么体验？第四个，那你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好，那我觉得废话不多说，我就直接来了解狗屁工作到底是什么。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然后我知道当过兵的人一定都知道一件事情，叫做做假资料。什么叫做假资料？没当兵的人其实很难懂，对不对？其实不会，真的不会。你就必须想说这些东西，这个东西，这个资料交上去是为了检查用，只是为了检查用，它没有任何的辟谣作用。它不会对你的公司组织或造成，有什么特别大的贡献，但是它可以让这个组织营运下去。如果你今天连这个假资料都不做的话，然后就会有人来找你麻烦，又会有人来找你主管麻烦，你的主管就会找你的下一个主管麻烦，再找下一个主管麻烦，到最后找到你有麻烦，但是会怎样？其实也不会怎么样，就是你只会被骂。然后呢，你再找下一个学弟来帮你处理这些东西，这样就好了。所以，我那时候在澎湖当兵的时候，我在澎湖当海巡的时候，然后就是做超多假资料，大概跟我不知道那个就是我是驾驶兵嘛，我驾驶兵的时候，我必须要写那个派车单，派车单就是说你今天开的这台车是军中的车。你开这台军中的车的时候，你到任何地方，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好，为什么我们要去记录这些？因为我防止你到处走、到处跑啊。我防止你开着军中的车、国家的财产到处跑、到处什么什么干嘛干嘛啥小的。可是后来你会发现，你还是可以这么做啊，你还是可以这么做啊。那我那个派车单是什么？那个派车单就是我有点忘记了，就是我加油的时候要把我里程数写上去。譬如我加油的现在里程数是1000，我下一次加油的时候可能是2000，那我在这中间的里程数应该是要这两张派车单日期的中间，我不可以跑到其他地方去。这两张派车单日期的中间的时候，譬如说1000公里，对不对？我要在譬如说10天以内，我要跑完这1000公里，然后我就把这些表全部填上去。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的办公室还有前面还有一张单，是各个安检所，安检所就是 海巡署的一个小站，就是它在海边的一个小站，它可能是在某个渔港前面，有的是大的，有的是小的。好，反正就是它，我们驾驶是开总队里面的巡逻车，开着巡逻车，然后到各个安检所去。我也可以去啊，比如说办公，或者去某个地方，可是那个东西很难抓，那个我们就不会找自己麻烦，我们就把那个表全部列出来，哪一个安检所到哪一个安检所是几公里，然后我们从这边总队出发之后，到第一个安检所是几公里，然后在第二个安检所是几公里，然后再这样加把它加起来，反正全部加完之后就是加1000公里，10天里面把1000公里加完，然后大概会出。可能maybe 这边8天吧，好吧，2天休假，大概就加个8天，8天就有8天的拍摄单啊。但是你不是只有8天拍摄，因为你还有5台车啊，所以你就要把这些事情全部都做完。所以你，我们那时候学弟大概就是4个，不是那个驾驶里面大概就4个人，从学长2个，然后中间一个，然后最下面一个菜鸟。然后最下面两个菜鸟就负责做事情。我刚进去的时候真的很难想象这个是到底要冲啥笑，后来玩久了才发现，哇，这游戏太酷了，我真的拿来练字，因为要写超多字，而且你写还不能写错，所以后来就买了那个什么叉叉笔，就是你写完之后哎就 OK， 然后呢，然后再就是那个就不会出错啦，不会出错，然后上去之后，然后盖章，然后反正有一个没有的，就很无聊，超无聊，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就假资料。可是我在这中间有没有取得一个就是好玩的地方？有，一定有。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现在也不会这么讲。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这东西是蛮主观跟客观的，所以我在写拍摄单一开始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大概写个1个礼拜之后，我就发现，哎，我其实很多事情不用做，我就说我要写拍摄单，然后学长就不会叫我去。所以我今天如果拍摄单写完的话，他就会叫我去做很多事情，然后他就会爽。所以我就跟他说，哦，我拍摄单被下掉了，然后他就鼻子摸着，然后就去执行他的勤务了。勤务吗？还是任务？应该是任务。反正就是驾驶，就除了你要在长官去各个地方之外，你可能，军中的某些事情的时候，海巡署里面某些事情的时候，你要开着车，因为只有你可以开，那你就可以，你必须开着这车，然后到处去。对，但是有时候是好，有时候坏啊。但是如果你派车单的话，你就可以在办公室里面，然后就一边晃。一边写，一边画，一边写，其实也没有到很痛苦。我一开始比较痛苦，我后来就觉得没差。我就趁那时候，就是把我的写字，因为我写字的姿势不太一样，所以后来就改成一个比较好写的姿势。虽然我现在要改回来了，但是那一阵子就练字练很多，每天都在写，我就写超多的，每天都要写那些有的没有的东西，然后加那边加，就是现在想起来真的很好笑。好了。到底什么是狗屁工作？我自己会定义是说，它是对社会是有意义的，它必须要是对人服务的。因为如果你今天做的事情是一个，你必须在大组织里面或是大公司里面，然后做一些你根本就是不知道公司在做什么。我觉得现在有些工程师应该也是这样子，就是他只是要你做一个东西，可是你根本不知道这东西。哎，最后组出起来会是什么东西？你只知道说你要解决一个什么东西，或是说这个专案做完之后，到底公司要我干嘛？有可能是最后都被打枪，然后你就觉得啊，干，那我做每天花那么多时间，或是熬夜或加班做这些东西，然后最后被打枪，到底是冲啥笑？所以作者他提出了3个定义。第一个就是它完全无谓的，其实我讲的嘛，完全无谓，没有必要，而且是连你做的人受雇者他自己都讲不出来的。所以如果你今天是护士啊、公车司机啊、牙医啊、音乐老师，反正学校老师，就是你是只要直接针对人的话，我觉得你都不会算是狗屁工作， 因为你是很明显很明显的没有你就不行，你没有在大组织里面啊，你可能会有换一个人，你可能会换一个人，可是我们先讲的不是人，我们讲这工作，我们先讲这工作。所以这些事情，如果是他这个工作，如果是他被收起来的话，我觉得会造成社会很大的负担或是很大的损失的话，那就不太算是狗屁工作。那他说第二个定义是什么？第二个定义就是你完全没有必要，你也完全无谓，就是你的工作完全无谓，但是而且你还要假装很忙。假装很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去年还前年我一直在看 NBA， 我到现在还有人看，但是前年的时候，那时候去年看前年，我因为我是勇士队的粉丝嘛，反正我就是前年得冠军之后，然后第二年对去年又开始看，然后有时候看每天早上都觉得哇这场一定要赢，这场很重要，所以我一看了之后就发现我停不下来，我脑袋里面永远都是 NBA。 可是你说这跟这狗屁工作有什么关系？每次老板进来或是有人进来经过的时候，我就要把它切过去，我就假装很忙，然后把那个单子拿出来好像看着 key 单一样，但是我一整天几乎都没做什么事情，我真的就是在看 NBA， 然后看完 NBA 就发现我脑袋停不下来的，我想要找这些资讯，所以我开始滑脸书啊，滑 IG 啊，滑任何新闻啊，想说找一些新闻来看，都跟 NBA 跟勇士有关系的东西。后来发现我一整天就耗在那边，然后我回到家的时候就超累，就超级累。 我记得我那时候跟我老婆讲嘛，我觉得我在公司里面没事做的时候，或是说今天感觉没有做什么事情，我会真的好累，累到一个爆炸，累到一个爆炸。所以我觉得后来我有改善很多，就是我把这个 to do 这个 window 啊，是 window 吗？这个叫什么？对 to do 的这个应用程式做弄得很好，就是这东西是 push 我好好的完成每一个工作，它很像子弹笔记这样子。可是当你真的不想工作的时候，你真的就会觉得那是狗屁工作。好了，他说第三个说你这个工作要有薪水，你一定要有薪水，你才会称得上是狗屁工作。等一下，如果是第一个对社会你完全没有必要，然后你又要假装很忙，干，我其实有点想不出来有哪一个东西是学生吗？没有薪水，对啊，然后假装很忙，对啊，然后呢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对啊，对，学生也是，可是他不是狗屁工作。对，我们今天讨论的是狗屁工作，重点还是狗工作，不是狗屁事。好啦，接下来我想要讲一下自己的想法啦，就是我有时候常会想说社会价值到底等不等于市场价值，就是你做的事情对这个社会有意义，我现在录音做对社会有意义吗？I don't think so， 我觉得还好，因为讲书的人一大堆，免费的 podcast 一大堆，可是我不觉得我讲的事情对社会有什么帮助，但是我会觉得说对我脑袋有点帮助。我每次在讲这些事情，讲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我有很大的一个那个叫什么想法，是说我如果把这些书里面的东西可以跟我的生活做些连结，或是体验做些连结的话，我会记得比较清楚这些东西。我最近很迷上一个 podcast 叫做影书店，在台就是反正很酷，他看过，他里面也是讲超多书，100多集了，很多书都是我看过的，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他跟我想要看的书很多很多都很像，我那时候我超兴奋，我现在就是超迷这个，很多很多我都几乎都停更的，比如说像百灵果大家是我听最久的一个 podcast， 可是我都大家都停更了，我现在每天都在听这个。好，不管，反正如果你觉得社会价值到底等不等于市场价值，当然没有，因为这本书之后就会跟你讲说，没有，你做很多事情其实你是赚不到钱的，但是你很多事情你没有在做，但是你赚到超多钱，也就是这两个根本就不在同一个 level 上面。好，这就是 这本书真的要讲的。然后那这本书会前面会一直跟你讨论一个事情，就是哎，你觉得它是狗屁工作，可是对你的同事来说，他不觉得它是狗屁工作啊，他不觉得它是狗屁工作，所以这东西很主观啊。没错，这本书都很主观。这本书的作者一开始就说了，这本书就是很主观，它是社会科学啊，它也不是统计出来的东西，它就是一开始它就在网络上就在发大概是发出一个 Google 表单吧，然后就跟他说，哎，你觉得你的工作狗不狗屁，就是一大堆一大堆 email， 就是 email 给他，然后后来他才写成这本书。他是用这些人的体感去写成这本书的，但他的论点是说，哎，如果这东西是狗屁工作的话，那为什么那么多人都写狗屁工作来，这么多人都认为他的工作是狗屁工作，所以他可以站在观点说，这些人这么多人认为这是狗屁工作，那他应该就是狗屁工作，因为他很多，他样本数蛮大，他不是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他是好像500还是上千个，他觉得这么多人都觉得是狗屁工作，然后可以把这些狗屁工作说的真的很狗屁的时候，他觉得他就是狗屁工作，就这么简单。他说就是这么主观，对，那我觉得就是那也没什么好讲的，因为整本书其实也没有什么给你什么数据，有啦，我记得有一些数据，就是一些经济学上面的统计数据，可是我觉得还好，没有什么好看。好去看的，其实我是看不懂，那我必须这样讲。好，那接下来我讲一些怎么讲呢，哦，好，如果这三个定义呢你都已经就是成立的话，那基本上就，哦，我觉得还有第四个啦，我觉得还有第四个就是你自己的感受，你觉得好不好玩，如果不好玩的话，我觉得真的是成立的，真的是成立的，就是你自己的主观感受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在当兵的时候做的事情也真的是很蠢很愚蠢，可是我这个人有一个，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优点还是缺点，就是我可以把很多事情变得很有趣，我想办法把它做得很有趣，就是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在 enjoy 当中的，所以我比较很难有一个痛苦的感觉，是说我现在可以干嘛，我永远都要问他说我还能做什么，我现在可以干嘛啊，如果这个事情很无聊的话，那我就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怎么做，所以我会想办法想很多事情来打发自己，想办法做很多事情来让自己觉得很有趣，所以我没办法忍受无聊这个事情，开个车要听 podcast， 或者是做什么事情要看书，然后什么，反正我是没有办法闲下来的那种人，所以至今来说，你说我没有遇到狗屁工作，我觉得有，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是状态问题，不像是这个类型一直都这样子，所以我会想办法去做一些改变吧。好，这是我自己的想法。那接下来我们现在进入下一个，就是到底有哪些工作是狗屁工作？他没有用职业去分，他没有用职业区分，他用类型区分，就是说这些特质，如果你的工作里面有这些特质的话，那基本上就很像狗屁工作。接下来就是你主观上面，他直接用这些比较客观的东西，他是说他把这些人全部都分成好几个类型，然后你如果你的工作类型，你的工作上面内容是跟这些很大的重叠，然后你自己又觉得很不爽的话，那基本上呢就是一个 bullshit job。 好，第一个帮闲是什么，就是凑人数。大家有没有国中的时候去打架，我们那时候我也没有打架，因为我在打篮球，我都会站在那个栏杆上面，然后看着下面那个，我们以前要分班嘛，分班放牛班啊升学班之类的，我就觉得像靠腰，反正就很多时候都在楼下呛虾，然后 一群站左边，一群站右边，然后开始呛虾，阿翔啊，阿翔啊，他过了10分钟，阿翔翔啊，阿翔翔啊，他过了10分钟，老师来了，阿翔翔啊，老师就说阿翔翔啊，阿翔翔啊， 就这样，又过了20分钟，因为也没有打，我就觉得很无聊，他们到底在干嘛？到底在干嘛？然后后面旁边就有很多的情境演员啊，凑人数啊。他所谓讲的是说，有些工作你就是在凑人数，你就是帮你的主管或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某几个人去凑人数，让他们觉得自己很伟大，就这样而已。所以我觉得我这一本书会拿很多我以前拍片的工作来讲，譬如说像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是那个不是情景，那临时演员。临时演员对我来说，有拍到的话，我觉得你就是，不算，你就算有真的工作，因为直接入境了嘛。可是如果你没拍到的话，我就觉得你大概就是帮闲呐，就是你就是来凑人数的。可是我们会讲说，可是我又不知道你拍不拍得到，不能这样讲啊！啊，如果我每件事情都这样做的时候，我每件事情就是这些制片或者是这些 casting 在发这些人的时候，都说哦，都来，拍不到就算了，但是我还是付钱。所以我们有没有符合三个定义？就是他对社会有意义吗？没有啊，没有拍到啊。然后呢，要假装很忙？要啊，你没有拍到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他没有拍到？但是我还是要演啊，假装很忙。啊，有没有薪水？有啊，又有薪水。好，那我觉得那应该就是狗屁工作，就没拍到的临时演员，他应该就是狗屁工作。好，第二个，打手是啥小？打手我觉得就是，他是说啦，就是像电话销售员，像国军。国军，国军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些打手他们所做的事情哦，就是，怎么讲？哦，他说打手其实很像是像电话销售员，就是我必须要去说服别人来买我的东西。强迫推销啊，比如说电话销售员卖东西，这些东西就跟打手哦，他是说有一个后置剪接师，我等下会讲。我们先讲电话销售员，其实为什么是打手？打手意思就是说他要去挖这些人来，但是这些事情一点效率都没有。就干，我有时候这几天不是这几天不接超超多那种电话租不是租。那个叫什么？借钱的，真的超多。我那时候觉得，我一开始还会跟他讲，我听他讲，后来觉得哇，不要！我一开始就跟他说不要，然后我们把电话挂掉，然后他有时间去给打其他电话，我有时间做我的工作，这样子好像对两个人比较好，真的会对，这是比较好。所以电话销售就是一个，不管你卖什么，你借什么，反正都一样，反正卖东西都是一样。然后他又说。一个后置剪接师、后置动画师或后置剪接师，他说他本来做的事情是做一个动画，然后很有趣，然后里面很有故事情节。可是后来他的公司派他去做广告商，然后他必须要把这个演员的脸修得很美，明明就很多的痘痘斑斑，可是他把它修得很美，然后让大家觉得说哇。这个产品就是这么好用，这样其实没有，这就是打手，就是你要去 push 人家去买你的东西，但你一点用处都没有，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这边放大到整个行销部门都是一样的。所以这个作者其实花很多的时间去戳，世界上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行销部门，根本就不需要这些行销部门。但我是完全持不一样的观点，我后面会讲，后面会讲。为什么到最后买一个东西选择那么多，但是我要选择哪一个？可是行销他就会帮你解决这个事情啊，他就会帮你解决这个事情。好，这是打手。补漏人，补漏人是什么意思？就是同样的事情一做再做，一做再做，然后你没有办法用 SOP 去解决，你总是做了之后再做，做了之后再做，做了之后再做。 所以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有一个标准流程去解决这个事情。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当当那个叫什么录音室的时候，刚去公司进录音室的时候，我没有固定一个剧组，我没有固定一个剧组。我那时候前面也大概有四组人在拍。我们是这个录音公司，然后有四组录音师、录音组在外面拍各个不一样的片。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去支援这个公司，这个录音师请假了，我就要带着我的器材，应该有时候不用带器材，是我人去到，我直接去那边，然后接替那个录音师，然后把那一两个礼拜做完，做完等他回来之后我就走，然后再去支援下一个，我有点像救火队，我有点像救火队，所以我没有办法在现场跟其他的演员，不，跟演员、跟导演、跟所有的剧组做一个很有效的连接，因为我拍个两个礼拜我就走了。我们的狗现在正在打呼。好，所以两个礼拜我就走了，再去下一个片场，两个礼拜就走了。所以我那时候会觉得，哎，看，我很没有成就感，因为有时候拍片的时候是一群人完成了一件事情，所以你会觉得说，哇，那种革命的情感，每天就是那么操劳，然后革命的情感，然后大家这样子，共同完成一件事情，一直到最后杀青，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但是我没有，我等于是在这边串了门子，在那边串门子，然后等到准备要跟这剧组很熟的时候，哎，对不起，我要走了。所以我觉得我有点像是在补漏人的感觉，就是你不断的支援这些东西，可是你没有办法有一个作品出来或是一个成就感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觉得会觉得啊，干，我为什么一直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这类似有点像补漏人的感觉，就是你没有怎么讲成就感。所以我有时候在想，那图书馆管理员会不会也是这样子，就是他们每天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些书放上去，然后人家借出去，然后再放上去，然后人家借出去，然后再放上去啊，可是他们能怎么做？对，他们能怎么做？可是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图书馆管理员的话，我会怎么做？我会很想要知道说，这本书被借了几次？我很想知道这本书被借了几次、欸、然后我就会想要统计一下，有哪些书很容易被借出去，哪些书很不容易被借出去。看，我现在脑袋也没有开始想这些东西，有没有的。可是对于你，如果你今天是图书馆员的话，我真的觉得好像真的就是把书放上来，再放上去，再借出来，再放出去。要做其他事情吗？不知道、欸、我没有遇过图书馆员，改天去问一下好了。我不知道他在干嘛，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好啦，那做家事是不是也是一样？我每天以那个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整个空间里面，封闭空间里面，它的混乱程度会一直提高，所以我不，就算我现在在房子里面不做任何事情，它还是会脏，它还是会乱，所以我永远都要做完，永远都要做。干，这样听起来好像不落人也不算是一个，它算是一个口屁工作，可是它是符合这个社会学，这个宇宙的定律的。干，这样子好像也没有到很糟糕哦。好了，算了。这本书里面有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工程师，他必须要他是说什么，是说有一个专案，然后这个专案你要做完一个大构之后，你就开始要去补这些小小漏洞的 bug， 然后就发现补后面才发现，干，根本不能用啊。就是有一个主要工程师，他可能把这个结构全部写出来，但是你后面的人要去补这些漏洞，他把一个主要程式写出来，但是后来补这些漏洞，让他不会有什么状况问题。后来发现补到后面才发现，不对啊，他这个有问题啊，根本就补不起来。他的基本概念就错了，基本的逻辑可能就错了，所以怎么补都补不起来。补到后面就发现，不行，好 ，OK， 再重来。 看，那不是就是，那听起来不就是就像是创意的过程吗？因为有时候你会做一件事情之后，后面发现说，不行啊，然后就是不行，不行就不行啊。对耶，所以还是很吃主观的啊。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把它当成是创意，你做完之后发现说不行，这个不行，好，下一个再来，下一个再来，下一个再来。可是如果你是那是主管，那主管下面的人会觉得，你到底在干嘛？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你可不可以好好想清楚再来？你可不可以好好的跟我们讲说，到底要做什么？这些事情可不可以不要让我们背这纲？哦，对，所以你这样的角度有差的话就有差了。好了，下一个打勾人，打勾人很简单，就是你一直在做审核，公务人员基本上都做这些事情吧，应该是吧？我觉得我得罪超多人了，从国军到剧组，再到工程师、图书馆管理员、做家事的人干。好，打工人就是你要一直审核嘛，你一定要证明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的。所以如果你是主管阶级的话，可能都是这些打勾、打勾、打勾、打勾。哦，他说做问卷，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去调查、去田野调查这些东西。去田野调查这些东西的话，是不是就有可能是打勾人？应该是哦。可是如果他现在做的这些调查，比如说他是民调调查的话，有算是狗屁工作吗？不会吧？他如果做这些狗屁工作的话，应该就是会很多那个人要来看他的民调。好了，下一个任务大师。什么是任务大师？就是我觉得他翻的没有很好。任务大师就是你今天是做一个荣誉董事好了，荣誉董事，但是其实根本没有实权，因为下面人都会把事情做好了，你不用指挥，你不用指挥，你只要负责在旁边或者是你人出现就可以了，这叫荣誉董事。你没有实权嘛？你去那边之后，但是你有拿薪水。你去那边之后，发现大家自己做自己的事情，然后大家好像可能也不太尊重你，因为你虽然是主管，可是大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所以谁鸟你？啊，就是任务大师，任务大师。所以我自己做了一个，不是表格，反正就是我把这五种类型，这个以商业部分来讲的话，像帮闲就是柜台小姐，我就柜台小姐，超市了，就是凑人数而已，就是有一个小姐在那边，好像门面会比较好看。好，打手、电话销售员、补漏人、工程师，好，这是那个我自己会觉得图书馆管理员可能会比较好一点。补漏人就是工程师，那打勾人就是中阶主管，任务大师就是荣誉董事，荣誉董事。不过我今天想要讲，你像打勾人这个东西，我们有时候把一些东西送到主管那边，其实是因为主管要负责嘛。所以他必须要打勾，他必须要签名。那如果你不签的话，那下面不是就很乱吗？因为下面的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事情。所以打勾人的存在其实是因为要有一个 SOP，对，还有一个 SOP。那如果你有 SOP 的话，那就会出现打勾人。靠呀，我在讲什么？好了，不管。不过我想讲一个，就是我自己的经验，我自己的自身经验是，我以前在拍片或在剧组的时候，我想会扣。我自己在拍片，或是在剧组的时候，在剧组的时候我当录音师。然后我就想说，干，那不如我把这个剧组的几个职位呢，我就把它拿出来，然后看看哪些职位是可以当成是我，这狗屁工作里面的一些类型。第一个帮闲，我必须要讲哦，并不是所有的剧组都是这样子，但是我自己会发现说，我自己在拍广告的时候，真的很像是在做狗屁工作，像我是录音师，对不对？然后我其实很不喜欢去拍广告， 拍广告，其实广告里面的台词只有一两句而已，我一整天可能就做那两件事情，就是我可能去那边上班十几个小时，可是我真的工作大概就只有一两个小时不到吧，这真的是不到，然后剩下的时间干嘛？没有，等，就等，就一直在等，一直在等，一等，这就是我的狗屁工作。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哎，才一两句，为什么不能直接就是去配音就好了？对啊，去配音就好了啊！真的，后来真的有是这样子，就是他发我们通告，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发，他是发到可能快结束的前三个小时才请我们去。然后呢，做什么事情？拍完之后，哎，演员要走了，不行，演员不能走。好，我就去现场。我不是跟摄影机头部，摄影机不用拍，我现场直接收他的音啊，怎么那么好喝？然后拍了收了几句，嗯 ，OK， 好，收工，录音室收工了，其他人继续拍，拍商品，就是导演组、摄影组跟那个灯光组、制片组，还继续留着。我们收工了，录音室收工了，对，就这么简单，一点技术都没有，因为那个空间有时候剧组，有时候你在拍广告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安静的片场啊，比较不会去外面拍。如果去外面拍的话，其实也不用到我们特地去外面收音，不是特地去收那些就是去外面收音，收那些不用对白的收音。什么意思？就是对白跟你在台词是不一样。如果是台词，我觉得我们有需要做到，因为它必须要跟着摄影机移动，他必须要在镜头前面讲话，那我就觉得这时候录音师的贡献就比较大，或者说他社会价值比较高。可是如果你叫我去在旁收，我看我突然忘记，我真的是做过录音师的人吗？那个词叫什么？事后音？不是，干，好算了，反正就是没有跟着画面录音就对了，反正好。我就觉得我们出去那边是凑人数。好，再来摄影灯光是什么？摄影灯光是打手吗？有一点像，我觉得是装盲。我觉得有点像装盲，什么意思？就是我以前我会觉得很奇怪，说，哎，电视这么小规格的东西，这么荧幕这么小，为什么要用那些底片拍？以前我们还有拍过底片，那些底片都是那种。那个拍电影的那种底片哦，就机器弄很好，灯光弄好。我那时候觉得哇，拍电影都没有这样子，拍电视剧也更不会这样子。怎么会就是拍个广告30秒的东西，一整天下来，然后要打灯打成这样子，摄影师要弄这样子。后来才慢慢发现哦，原来这是潜规则，就是我可以把班费拖久一点，我可以把班费，因为它是8个小时一班嘛。然后接下来就是6个小时、6个小时、4个小时，这是我那时候，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可能已经变很多了。我必须要拖到久一点之后，才能跟制片方要钱，所以我会拍久一点。所以干整个剧组就跟打手一样啊，就是这个东西明明就没有那么困难，因为如果你拍过电影或拍过电视或其他东西，你会发现那东西就是很好操作的东西，你不需要搞那么复杂，但是大家都搞得很复杂，他都搞得超复杂的。我后来问一下我那时候老板，才发现说，哦，没有啊，但就是班数比较多啊，大家赚比较多啊，比较靠腰，就这样。好，这就是我说的打手，这是我说的打手。再来，不漏人，不漏人是啥小？就是常务助理。我说常务助理其实有点像制片助理或常务助理都一种。我们在我们的剧组里面有一个职位叫做 best man， 就是场务，场务或是剧务或是制片助理。有时候随着你拍摄的类型不一样，会有些不同的名称，但他们做的事情就有点像，都有点像买便当，然后现场要干嘛的时候去干嘛，现场不该干嘛的时候还是去干嘛，有点像是你是各个组里面的助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因为我们录音组有时候就是很急吧，因为我们必须要把路给挡下来，因为摩托车会过，车子会过，那个声音都会串进来，所以我们就会跟制片组说，哎，那个谁要可能要前面帮我挡车，就是 action 之前车子挡下来，然后开始拍，拍了之后就没有声音，然后就很安静，然后我们就很开心，然后 巨屋那个长屋那边就很靠腰，因为你要把车所有车挡下来，然后大部分的我们都不会申请那些车用道，因为我们拍一拍就走了，我们就是抽拍片的，所以长屋助理就会必须要一直做这些事，一直做这些事，一直做这些事。可是这些事情如果去申请一个路权专用，或者是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片场里面，是不是就不用处理这些事情呢？好，再来就是打勾人，打勾人是什么？我就觉得是导演跟制片，或者是这些人在做开会提报的时候吧。为什么？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我在说什么？打勾人其实就是你要去，应该怎么讲？好像我觉得这边放成打勾人是导演这边好像不太适当啊，因为打勾人好像就是你要审核证明，这个应该像是比较像是你这间公司要卖这个商品，要拍这个商品的广告，那你可能是里面的 CEO 或是你里面的主管，然后你也不懂拍这个商品会有什么效果。你只是拍出来要给最上面的人董事或是 CEO 看到，在电视上看到说，哦，我们有把这笔钱拿出来拍这些商品，然后有没有卖得好无所谓，不管，反正我们有这些预算，就是要把它花掉。对，花预算。所以基本上这导演制片可能跟这些摄影灯光有点像，有点像，就是你要把这些预算给消耗掉。任务大师，可能就是刚刚说那个主管吧，就是因为你今天把商品拿去给大家拍，其实你也不知道怎么拍啊，所以你只能外包给大家拍。对，然后你在现场拍，我记得那时候在拍片现场的时候，就是会有一桌客户桌，客户桌旁边坐个一个是监制，监制就是负责跟导演讲。然后跟导演讲，然后再跟导演讲，然后导演讲完之后再跟客户讲，然后他就这样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好，他可能我觉得监制不是，监制旁边那个是，那公司的人才算是，对，公司的人才算是。所以，我先这样讲吧，公司企划是不是可以当成任务大师？也许可以哦，也许可以。好，这是我自己要自身的体验去分析这些人他们所做的事情适不适合变成一个狗屁工作。好的，下一章。好，接下来我想讲一下，那为什么做狗屁工作不开心？其实这本书讲到很多个工作，或是他给你会非常多的很多的案例，你可以去读一下。但是虽然说，没有很长，可是有时候读起来是蛮轻松的。我在讲什么？没有很长，可是读起来因为没头没尾的，所以有时候你还是会没办法判断这个事情。但是大部分都是蛮轻松的。我还是想要拿我自己一个做一个例子，就是当你做一件事情，当你在工作的时候，为什么会觉得不开心？为什么会觉得不开心？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把社会连结这东西丢进来，就是你会去想说，哎，我做这个工作到底对社会有没有意义吗？没有，我觉得不能这样想，是因为你不开心、不爽的时候，你才会把这个东西，我做的事情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干，如果你觉得你做的所有的工作都是有意义，你才会快乐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你小看这个工作了。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可是很多人就做得超开心的，真的，真的，真的。我自己想说，干，我在看 NBA 的时候，对这个社会一点贡献都没有。但不是啊，我是觉得，因为那时候很闲，所以我不想工作，所以我去看 NBA。看完之后，才那个内疚感才会出现，说，哦，好像一点意义都没有，我在做一个很不喜欢的工作。我觉得是有点反过来的，就是对社会没有贡献的这个东西，只是你不想做的一个。一个结论，所以有时候跟钱没有关系，因为这本书也有提到很多事情，是你钱多事少，然后烦恼很多，因为你没有动机，你不知道干嘛，你假装的很忙，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掌控那些东西。接下来我想说的就是掌控的感觉。 你到底能不能掌控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他有提到有一个心理学家，应该是心理学家吧，叫做古鲁斯，他说从小朋友，从婴儿出生，然后开始知道说，哎，原来我动一动肩膀，动一动手，这个世界就会改变。所以开始，他开始会去享受这个过程，所以他开始会去学习一些东西，或是说他开始知道掌控这个东西是有多么开心快乐的。所以这从这些往后延伸之后，就发现你去玩，你去游戏，你有权利，你可以决定这些东西，通通都叫做自由，因为你可以掌控它。自由嘛，自由就是你可以掌控那些东西，所以就很开心很快乐。这个快感就是从你小时候，从你幼儿的时候就开始成长了。可是你做的狗屁工作不是你可以掌控的。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定义，这才是真正的定义，就是这东西不是你可以掌控的。所以这些喜悦，我觉得就会变成一个人类的这种集体意识。你没有办法掌控那个东西，它就是会让你痛苦，它就是会让你痛苦。掌控感是，我觉得很多书上都会写，就包括一些幸福，跟幸福有关系的东西，跟幸福有关的书，它都会跟你讲说，掌控感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你能不能知道这东西是你掌控得了的，还是你永远都在玩一些你没办法掌控得了的东西？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你永远都不会快乐，你永远都不会快乐。你脑袋里面想未来的事情，永远都是想那些你根本没办法掌控的事情，你根本不确定它会不会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就觉得哇，看超痛苦，真的超痛苦了。所以他也提到心流，就是心流就是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它会不会成功，但是你知道你可以把它做完，你可以把它做完。但我觉得可能没有办法好好的用心流去解释这个掌控感，因为有时候你进入心流是因为是因为掌控感的关系吗？我觉得不一定啊，这不一定啊。虽然他是有这样提的，但我自己觉得是好像不一定啊。好，然后他也提到另外一个例子，说你被雇用做这个工作，但其实你好像不会造成任何的影响。我觉得比较像是尊重。如果你今天做这个工作非常令人尊重的话，然后他又对社会没有用，哎，不对啊！如果大家对社会没有用的话，他会被尊重吗？有哪个职业是这样子？应该没有吧？因为大部分人应该会知道说，绝大部分人应该会知道说，你这工作有用还是没用，对社会有用没用？如果没用的话，啊，比如说股票交易员、金融分析师，这东西对于这个作者来说，其实就是没有什么用的一个狗屁工作。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抬头拿出去的时候，其实应该蛮受尊重的，应该蛮受尊重的。好吧，反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啦。那我现在讲一下，就是回到我今天的一个故事主轴，就是当初我在当录音师，然后在拍广告的时候，有一个东西我非常非常的受不了，那就是等。而且那等的时候，你又不能去旁边。那时候，旁边滑手机干嘛的？你可能会滑，可是你会觉得很累很烦。你真的觉得超累的，因为整可能一天拍个十几个镜头，可能你就一个镜头可以用，或者是你可能等了8个小时，然后你都没事做，真的都没事做。可是你要在现场啊，你要在现场啊，因为你会不知道什么时候轮到你。所以我觉得灵眼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你根本不知道，你现场一直在等，一直在等，然后你还不被尊重。你说我录音室有没有被尊重？有啦，多多少有。但是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所以我知道在剧组里面有时候一些长辈或是一些师傅们就看你不。我记得那时候为了要解决这个事情，我会留胡子啊，留长发，或是干嘛，做一些让自己觉得很老成的事情。 哎，对，就撑场面、撑面子，然后旁边有个助理大吼、大吼、大吼大叫，不会啦，我不会对助理大吼大叫。反正我就觉得这段时间是最痛苦，因为如果你今天是拍偶像剧或是拍电影的话，基本上因为台词还是蛮多的，所以你还是可以知道说你现在是有工作做的，你有事情可以做的。但是你如果我是一直这样子等等等的时候，我就觉得哇，看拍那个真的是有够痛苦，真的是有够痛苦的。我觉得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我这个人再就是闲不下来，真的是闲不下来。所以你今天给我一个无聊工作，也许我可以就把它变得很好玩、很有趣。身为一个就是爸爸，然后我每次都带着我小孩子去公园，公园其实没什么好玩，但是我们可以玩4、5个小时以上。就是我脑袋里面一直都会有游戏，我一直想要找一本书来聊聊看这种感觉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可以一直把一些看似很无聊的东西，然后就是一直找事情做，闲不下来，我脑袋闲不下来，我行为就会闲不下来，就是我为什么会一直有这些想法，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好吧，那这一集就这样，大概就这样子，所以这就是这个。狗屁工作 bullshit job，当然还有2张叫做狗屁工作大量之长，或者说还有我们什么方法来杜绝这些狗屁工作？对不起，这2张我看不太懂，我真的看不太懂，所以我觉得就是我等我有时间回来回头来看这2张的时候，我再跟大家讲看我自己的感觉是什么。好，谢谢大家收听老爸说，我是徐江，拜拜。